我有一个朋友最近陷入了一种比较苦恼的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么巧，我也有一个朋友最近有这种同样的问题。
和这位朋友相似的人现在比较多，大家都被隔离在家里面，工作呀生活呀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
嗯、
与此同时呢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情绪性的食欲的这种胃口大开。
哎，
我这位朋友呢，他在家里面他觉得不行，我要活在当下啊！既然我现在感觉我不开心，那我要奖励自己啊！我好久好久没有吃甜品了，
开心开心，
我想吃一块草莓蛋糕，我还要吃一块冰淇淋，我现在就要吃，于是他吃了。
我也有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是就是别人是吃东西的时候顺便点开个电视剧看，就是吃饭送个电视剧，
哎，顺便看个剧。
哎，我这个朋友是、
嗯、
他是吃东西的时候必须看东西，
吃、
不对不对，我这个朋友是吃
看剧的时候
我是跟我这个朋友不太熟我的这个朋友是他呀看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吃点东西，看东西这个事情频率太高了，尤其是现在活在屏幕时代。
是的，
看个 B 站，看个电影，看个电视剧，看个什么，
随随便便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一天24小时最少有4个小时吧。虽然你看他吃的也不多，但是呢他好像就是在看东西的时候不吃点东西他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发条出了问题，他就觉得今天的这个剧啊好像不知道是颜色还是什么，反正
就是
总有哪里不对劲。这位朋友就说平时我也不吃零食，到底是电影的问题
还是零食的问题，
哎，
反正不是这位朋友的问题
是的啊、哦，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有个朋友，
嗯，
其实呢他打开一袋吃的，他可能吃一半的时候、
嗯、
他的这个胃口和这个饱腹的这个感觉就已经差不多了、
嗯、
可以不吃了、
嗯、
这一袋呢可以留在
明天
再吃、或者是隔一阵再吃、
嗯、
但是他自己不这么觉得。我这朋友跟我说、这袋零食打开了我就必须得把它吃完，
要不然不新鲜，
我撑着我也得吃完，不然的话这不就浪费了吗？
对啊，
哎，吃完了啊，袋子一处理我还环保了呢
对啊，一次性那个
万一忘了就是浪费了。
对啊，
哦，
你这朋友又节约又环保、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
我
就是为世界做了贡献，唯一就是他自己撑到不行裤腰都撑起来了。你这位朋友还挺棒的，
嗯，我这个朋友真的特别了不起
我也有个朋友很了不起，他就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他说是大自然对他进行了召唤，他需要去向大自然做一些祭祀，
嗯，
对情绪做一些就是有仪式感的事情，
嗯，
他会把就是平时控制的那些就我不吃不吃我不吃、然后我吃我吃我全吃就好像感觉在那段时间他会吃的特别多，吃完了之后他会说不是我的问题，而是这个生理期，而是这个大自然对我的召唤影响了我。
是的
啊，并不是我这个朋友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得吃，
是大自然的问题。
括弧这不是对的啊这确实不是这位朋友的问题、
是不是
这位朋友在这样的时刻就是需要食物的安抚。
嗯，你还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零食大户。
我这个朋友呢、经常就会带一些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到我家里来一进到家里先不说别的，书包一打开哗，
哎，这是我最近买的，有点多了，你们尝尝。哎，这个是
你们尝一尝，你们尝一尝，这个还可以，这个还不错。这不更巧了吗？就在刚才我这个朋友他又来家里了他今天给我带了4份试吃的小东西，说这是我花了好久功夫才买到的，你试一试，你试一试。
你朋友真是个，
我朋友是个大好人，大
善
人，
临时善人，头上就是有一个光环，上面飘的是各种零食。但是呢，这不巧了吗？据说是春天已经来了，对吧？
嗯。
然后夏天它还会远吗？
衣服越来越单薄，
嗯，
你的身材再也藏不住了，
嗯，我所有的美都要暴露出来了。
对呀、在这个时候，
哎，
这些情绪化的饮食，再加上我们不得不留在家里的这个状态。
嗯，
怎么才能够迎接春天呢？
哎，
怎么才能有一个相对情绪稳定的心情来迎接变化呢？
是我们稍微的做了一下讨论， 就是趁着吃饭的时候讨论了一下，
开了一个小会。
哎，今天就是讨论性的提出一些不一定有用的建议。
对，就是简单的会议纪要。
也欢迎大家就是有什么就是好的方法，
哎，
千万不要藏起来，欢迎来信告诉我，
分享一下。
哎，
我的朋友很需要。
哎，我是那个朋友啊，他是持续性这个不必要食欲的那个人。我叫 Iris， 如果你们有那种抑制持续性不必要食欲的方法可以告诉我，我会转告他。
我是别笑，我的朋友呢是有间歇性的不必要食欲的这么样一个人，所以他有时候一旦苦恼起来啊，也挺纠结的，
会陷入比较，
听友们如果有好的建议或者是方法，我也可以转告给我这位间歇性爆发那种不必要食欲的这位朋友。
今天在座的都是朋友啊，大家不要客气，有瓜子的呀，小肉干的大家都拿出来坐好啊，我们开始开会了。
腿呀，小桌椅板凳收收好啊。
哎，我们开始开会了，开会了啊。开会之前先定一下基调，该吃饭还是要吃饭，不要通过过分的
节食来控制
自己。
嗯，
就该吃的正常的是要吃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的东西呢，是说的是不必要的食欲。
对，就是在你的一日三餐正餐之外，你觉得这个东西啊，会让你产生了一种这是要吃还是不要吃的这种念头时候的这一类饮食，我们称之为我们今天想要讨论和分析的不必要食欲。
你自己都怀疑说，哎呀，这是不是不该吃？是这种东西，
对，
而不是说，哎呀，我明明知道这该吃，
你却要
饿自己，
故意饿自己，
那是不对的。
我们不太提倡那种方式。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小会哈。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用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刷牙漱口。
让你快速的口腔换一个基调。
嗯，因为通常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吃东西哈，包括就是晚餐就正餐，本来我们提倡的是七分饱八分饱，你已经吃到了十分饱，但是只要东西不收拾，你瘫在那儿，瘫在椅子上，只要电视剧不停，你就觉得这顿饭一直都没有结束，于是这顿饭可以从十分饱变成十二分饱、十四分饱、十六分饱。
对，有些东西是你不知不觉进的肚子里面的，而且就是像这样的东西一般是体量比较小，然后随手一抓一把进到嘴里面，感觉好像你也没吃什么太大体积的东西，就感觉它很随意就没了。哎，这么一点东西那我吃吃得了，但是这样很容易就积少成多。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
立刻去刷牙或者去漱口，
甚至洗碗，就把东西先给它收拾，
对，动起来，不是让你开始剧烈运动，而是让你
找
事儿。
对，刷完牙漱完口，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清爽，
可能不太想破坏那一刻口腔里的那种清新的那个感觉。哇，此刻你说有个广告多好。
然后这个时候对吧，你有的时候你知道水牙线，就之前你上次就是
对我安利你，你吃了我的安利是吗？
对，就用了这个把所有的头都换了一遍，就是三个头，刮舌苔的、冲牙的，
全来了一遍，
全来了一遍，
全洗了一遍，
哎，全冲了大口小口的不同的嘴，就全，哇，那个嘴都麻了，嗡嗡嗡嗡。
是不是就立刻没有想吃东西的那种欲望了？
而且觉得这个沉默成本太大了，我都已经刷了牙了，然后刷牙刷了一脸水，那个领口全是水，干脆洗个澡吧。于是半个小时过去了，那一刻就是情绪性的那种暴击的那个时刻的那个感受其实就会有一点点下去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就是转移情绪的一种。而且这种方法还有一点蛮好的，是我们的口腔健康其实也挺重要的。这已经不单单是为了控制食欲了，
而且就是应该是吃完东西立刻刷牙。
对，其实这应该是个好习惯。
对，但我经常比如说是睡前才刷。
是的，我就虽然就是道理巴巴巴的讲一堆，但是有时候也还是没有完全这么好的一个意识。然后我那个朋友
啊，
不知道也坚持的如何。
那个我对他们有信心。
好好
啊。第二个呢，我们总结是可能是可以去找一些替代的事情。
嗯，
你想象的替代的事情是什么？
玩游戏。
哎，这个方法好。
嗯，
玩什么游戏呢？
就是让你双手必须要留在键盘上，然后马不停蹄，你的思绪立刻转移到一个非常需要你大脑高速运转的这么一个娱乐运动中去的。
恐怕这个是能抑制一些比如说吃瓜子啊吃什么的，但是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肉干，比如说你放在嘴里面嚼啊嚼啊嚼啊嚼，根本就不需
要
动手。
不
要
推翻自己这种说法。
嗯，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还可以喝奶茶。
真的就是这个不用说，
这个有游戏这个也不行，因人而异。
就你那个朋友啊，
嗯，
有一次在打扫卫生嘛，他馋了找一点事情做，于是他开始打扫卫生拖地，结果他拖地的时候看到在那个某一个桌子的边角发现了一颗溜溜梅，于是呢他就说，哎，我就吃了这颗溜溜梅我再继续干活，我打扫也有点累了。于是他吃了溜溜梅又想起了当时和溜溜梅一起买的饼干，哎，那饼干在哪儿来着，好像上次还剩一点，于是他又开始找这个饼干，找了这个饼干他就说，哇，这有点干了，太甜了，喝口水顺一下，于是他又摸到冰箱那儿去了。哎呀，吃了这么多东西立刻起来打扫卫生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先坐着休息一会儿。我们这个讨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你不要光顾着。
我特别为你这位朋友感到厉害了不得。
怎么就国旗长了呢？
就是这个转移的
这个，
对啊，因为我刚才已经把我自己说的推翻了，
嗯，
就是打游戏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转移。
好像，嗯，是的，
对吧？你是双手，
你那个是即时性的，我就说不管打什么游戏，一盘是不是在这个期间？
对啊，得了空隙我喝点东西。我突然想到我有个朋友，这不是动森发售刚两周年吗，在动森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位朋友安利我玩动森的时候是这么跟我说的，你一旦玩上了动森你就没有手去吃东西了。
你这个朋友可能不太熟。我不认识他。
的确那一段时间，就是当时你在玩动森的那一段过程中，然后你还正好是处于一个比较热情和新鲜感的时候，就你没空解放双手，你的双手就只能在那个 Joy-Con 上面移动。所以我说游戏有可能是转移的，
嗯，一定的
原因，
嗯，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也在不停的推翻。
那所以就是我要找一个更加有激励性作用的可替代物，比如说如果我刷美少女或美少年的照片有用吗？比如说啊，这个健身教练或健身博主，或者是那些减肥前后巨大对比，或者看彭于晏怎么吃西兰花和彩椒。
嗯，先不说朋友了，我先问问你，你受用吗？
我没有这个方面功能。哎呦，有的有的。
不是，就是我们。
啊，
我们俩没有这方面苦恼。
我们没有
啊，我们俩没有。但是如果你看到这种好看的肉体的时候，它会不会让你觉得，哎呀，
我看到漂亮的小姑娘，我的第一反应是，哎呦，要是我们家别笑也是这样就好了。
哇，
哎，然后要是看到那个美少年，我就想，哎呦，那个
我们家别笑要是有这样的，哎呦，不行，不对，
我们家别笑
呀，
性别有点问题。
我看到这个美好的这个肉体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们家艾瑞斯要是。
有一个旁边身边美好的这个人物陪着
多好，哎，我都要乐抽抽了。你知道吗？
对啊，就是这会有吧，会看到那些
会有激励吧，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吧，就是有一些优质的健身博主提供的一些计划，我觉得会有一些督促的作用。
哦，我好像有的时候，嗯，比如说刷到那个别人的那个健身餐，就全是什么水涮西兰花，
就吃草，嗯，
那个我好像看完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内疚感。但
是内疚，
我内疚自己
吃
的有点多，
吃的啊，
就是不能再吃了。你看，就我正餐已经比人家吃多了那么多，我还怎么还能再加餐呢？或者看别人瘦完了之后真的好漂亮哦，虽然我瘦完了也不一定有那么好看，但是他好看啊。
这个看美好的肉体激励自己，它可能会稍微影响一下我，就是啊，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美好，各方面呈现的状态都很美好，
想到了曾经美好的
对，然后一想到自己也想拍这样的照片、
哦、
啊，或者是你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科学有效的办法，它只能是暂时有效、
嗯、
就是我一旦计划要出门，你正好有这个机会，你现在是在休假的时候你要出门了，那么你为了有一个很好的状态，为了看上去和那些特别美好的肉体无限接近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自己会特别严格要求自己。
你是为未来的你，
对，
就是做出这个。你这让我想到了好多人要拍婚纱照之前都特别能够有自控力的控制自己。
我其实在自己拍婚纱照之前都没有这样的意识，
只有在出去玩的时候不要浪费了那个美景。
对，我就是其实是
类似的
一个
道理，
一个道理、
嗯、
就是我好不容易要出远门了，我会为这趟远门提前做一下准备。
对，
哦，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严格，严格到就不需要再用别的什么方法，你就能自己要求自己。
所以你这个方法是向未来看，
向未来看。
嗯，那我觉得可以向过去看，把以前的旅行的好看的照片翻一翻，
嗯，
同时也把以前发胖的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也许看别人看美少女美少年你可能会觉得反正是别人嘛、
嗯、对对对，
但可能看自己，比如说
感触会更深一些，
把自己曾经在路途中或者曾经比较瘦的时候的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回想一下当时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瘦过
多么的轻盈，多么的有弹性，
多么的有生命力。我还专门给以前的自己的建了个相册呢，或多或少看之前的一些自己的，就是自己之前的一些状态，不管是你运动时候的状态，还是你出门在外，还是你在干什么的时候，你那段时间有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刺激到现在的我，就说哎呀，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一点点放松或者是松懈了，
嗯嗯，
我其实完全可以再像之前一样，
嗯，
或者是可以往那个目标去再靠近一下，
嗯嗯嗯，不要以什么新陈代谢下降了我做不回以前的自己了，不，你以前能做到，只要现在不是因为身体性的这个原因，其实
对
就是意志力的问题。
如果是你心态的问题的话，你完全可以向你过去的你靠拢，
嗯，
然后也可以展望一下未来的你。
对，咱们俩现在说到现在为止都是预防性的，
预防性的，
就是我尽量不去吃，
嗯，
先把它扼杀在摇篮。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嗯，
我已经吃了怎么办？
对，有一个比如说我非要吃，我现在不吃我今天晚上就
过
不下
去
了。就你不是有一个朋友吗，那天晚上
你很了解我这个朋友吗？
我俩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不一般，这个关系不简单。
就你那个朋友，
我这个朋友啊，大半夜也不是大半夜，至少不是正常的晚饭点，
也就八九点，
哎，也就八九点打电话跟我说，你用三句话劝我不要吃麦当劳。压力就给到了我这边。
我觉得你朋友不是在遏制他，你朋友是在遏制你的食欲。
我当时下意识的就是基于我这种人的这个性格这个基底，我就会劝他，如果你当时真的是太难受太痛苦了，那你就
吃吧。
但是我那位朋友那段时间不是在严格控制饮食吗，对吧，我不想破坏他的这个节奏，好不容易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说要不然你放在白天的时候吃，这样的话你又没有压力，你又满足了自己想吃麦当劳的那种感觉。
嗯，
如果你真的今天真的非吃不可，那你现在就要吃，不要拖到九点，如果九点以后你就甭想了。
你朋友就听到了第一句话，你这就是你就吃吧。
对，朋友就听到了，你但这么难受那你就吃吧。
对，你的朋友后面都没看见就看到了你的朋友，就你说了一大堆，你朋友就看到了两句话，真的想吃就吃，然后那个高热量的明天中午再吃，所以你可以吃两次。
我朋友是这么理解的吗？
对啊，
天
啊，我跟你朋友多熟啊！你朋友当天晚上是控制住了，去刷了个牙解决的。但是呢，你的朋友当天想的都是，哦，他说让我吃一个，
也没什么
轻一点的
大问题。
于是你的朋友就会去选择一些似乎有心理安慰作用的吃的，
比如说什么，
喝个饮料啊，
低脂的
魔芋丝
零食是吧？
哎，人家魔芋丝说了。三包可能抵半个苹果吧，
嗯，
所以其实你想苹果还挺健康的。
嗯，
你朋友说那我就吃三袋， 虽然最后他吃了六袋，但是吃完了那个吧，特别想喝水，于是喝了很多水，他就安慰他自己，我吃了这么多，但我喝了那么多水啊，对吧？
就是这位朋友总有理由，
你
合理化自己的这个
我也要
不必要饮食是吧？
我也要跟你朋友再沟通一下这个问题。我现在
对啊，你既然这么了解我这位朋友，那你就告诉你这哦，告诉我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位朋友这个问题的这个、
嗯、
这个所在。
对啊，所以你说就是真的，当时哈，我相信你说的话是实心实意的。如果真的想吃，不行就稍微吃一点，但是在有控制的条件下吃一点。我相信你这话说的是非常真诚的。
嗯，
那你觉得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个分时间段吧。嗯，如果是深夜的时候。仅凭我个人一点点非常不那么专业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是在深夜特别想吃东西的话，你尽量还是吃一些
拿盐冲点水喝
不是就是你要尽量吃一些天然类的，然后果糖没有那种浓度那么高的天然的水果、
哦、
或者是、
哦、重加工的
对、
嗯、
或者就是比如说西瓜就尽量不要在那个时候吃、苹果很好，黄瓜西红柿都可以，天然的一些东西或者热一杯牛奶也可以啊，其他的就尽量不要吃进肚里。如果是白天的时候，怎么抑制自己不必要的那种食欲蹭蹭蹭的往外蹦的时候，在你的正餐的过程中就要选择一些饱腹感强的主食。
嗯嗯嗯，
比如说一直都很就是推崇的燕麦，它、
哦、
它粗粮，然后它吃起来饱腹感很强，它很容易让你一直处于一个很饱的一个状态，就不会让你再去想啊我要吃点别东西我饿了，这是一种解决方式。
在这个方面嘛，其实在第一个就是怎么处理自己，就是怎么预防以及怎么在这个地方，我的朋友他不是很有发言的这个资格。但是嘛，我的那个朋友嘛，在事后如何开导自己灾后重建方面
啊、
有非常多的经验、
就是灾后重建以及自我和解。
哎，在这个方面我的那个朋友还是有比较多的经验的，我下面转述一下他的一些看法。
好的好的
啊，他说既然都吃了
吃就吃了，我也是经常劝我这位
间歇性的
朋友，间歇性朋友是就是这么说的。我一直秉承一个不是特别合理但是很自洽的一种观点，就是我在当下我既然已经忍不住吃了我现在特别想吃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不必要没必要吃进去的，但是我已经开始了，那我就好好的吃，我去享受吃这一顿，我不要边吃边有负罪感，就边吃边懊悔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塞到自己嘴里，同时你自己嘴里还在不停的那个咀嚼啊，那你吃进去也不快乐，然后你身体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你有一点很好，就是每次我暴饮暴食之后我过来咨询你，你总会说一点你今天吃了明天就多运动吧。
对，你不多运动不是让你一下子做很激烈的运动完全消耗掉什么，或者是比你做出你平时超出你常规消耗的那个卡路里好几倍的那种运动来去做一种心理补偿，而是你只是运动起来就可以，哪怕我今天吃了我明天也吃了我后天也吃了，但是我的运动没有停止，我每天或者是有每几天都在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运动，然后你的心态放轻松，就不会有太多负罪感。有时候很强的负罪感会有一种反噬的作用吧，就反而就走向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里面。
还有一点就是真的就是你说你朋友老给你带零食这件事情，你的朋友他也很苦恼，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他买这些零食的时候他好像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买了这些东西，所以可能要扼杀在源头。
那我想劝劝这位朋友，就可能最根本的这个源头就在于不要买，
可以买但是分享出去。是不是？
哎，比如说送到我家里来，
哎，对，比如说送到你家或者送给朋友，
可能在你可能在买的那一瞬间就有意识的，平时我是买一大包，那我这次就买几袋。
你说我都选了半天了，都选了20分钟了，我不买我就退出，我是不是浪费了刚刚的20分钟？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食欲可怎么控制呀？你总在合理化呀。
哎呀，这个别的本事没有，这个。
但基于这一点，我有一个非常不太好的一个不太健康的一种逼迫自己的方式，就是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放肆型的，放肆自己，纵容自己，还觉得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突然间我发现我去年常穿的最爱穿的一条裤子拉不上链，提不上去了，卡在大腿那儿，就上不去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然后我才想起来我有很久没有称体重了，我不知道自己大概的一个数字是多少。虽然我不是很在意具体的数字它代表是什么样的身材，但是我想知道一下我那段时间的一个身体情况。等我一上秤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了，就是
人生巅峰，
对，
走上
了一个顶端，就是你那一段人生的一个极端的时候，我们刚才为我们朋友们想的这些招都不需要列出来，我就可以自己完全自律，自律到尽可能的把体重恢复到一个之前的一个状态。
哎呀，这个想了半天，好像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呢。这个事情嘛，说实话，馋不是饿啊，馋它是人之常情，对吧？谁还没有这样的时刻呢？
如果能真的做到就是无欲，也不能叫无欲无求，但反正至少就是完全
他不快乐，我先预设了。
就
我说实话，就是我很佩服那些自律的人，但我觉得他们还是会享受食物的那个好吃的程度，但是我看到那种真的就是纯靠吃代餐的，我会有点可惜，我觉得少了很多幸福的点，就那种烟火的气息，那种食物带来的治愈感。
我也在灾后重建能力和自我和解的这条路上走的还是蛮远的，就是我一定不会辜负美食的。
就经常大家说要 be yourself， 做自己，但其实不能完全做自己。如果真的做自己，真的纵容自己去随心所欲，其实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啊，就做自己不是放纵自己。
对，做自己其实还是要往更好的自己去发展，而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是就一边就是有点侥幸，但另外一边就是看到比如说轻度脂肪肝啊什么提示，
对，就是
还
是
会有一点，
有一些数据会告诉我们这样的这样的做自己还是对自己伤害挺大的。今天这个小会呢也是我自己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自己自身的一个变化是很明显的，从疫情开始之后我就变得放纵自己更多一些了，就总觉得一切都很不太像是一个正常的生活规律，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干嘛干嘛，因为我没有什么值得我去变好的一个目标，因为每天都是这样，你能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状态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这个我们吃东西肯定是有情绪性的原因，还有一些可能是就是个人饮食习惯和长期罗马食欲不是一天建成的，它也一天拆不掉。
对，你也不是说我一个礼拜就可以
把我的、这个、要打持久仗的这个准备还是有。是，其实今天说的这个方法都不一定有用，这些方法可能都称不上方法，
这一类就叫道理都懂，做起来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就还是自己劝自己呗。
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会议的问题叫做如何遏制不必要的食欲，最后我们的结论是
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些答案，但是不一定
有用。
有用，但是我们确实是又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个连自己都战胜不了的人能够战胜生活吗？一个和自己都不能和解的人能和生活和解吗？
值得思考。
下次我在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就把这期节目调出来。我要嘲笑你的那个朋友，你还想吃？
看一看这期之后听友们有什么
听友们肯定说没有方法，我们跟你们一样，
没准有听友会有特别
哦，我怎么吃都不胖。
哇塞，我太羡慕这种体质了。
然后还有听友说啊，我吃了但我第二天 去跑了一个马拉松。
对，你看就肯定会有不同的那个解决方案的。等我们下一次我们的朋友们又遇到了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拿出这一期节目来呢，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说
的
这些，
是我们的
还有我们所有的人。这是一场持久战啊，不是一期节目就能搞定的。嗯，祝福吧，祝福大家早日出门动起来，
祝福大家有更多的更好的可替代的事情去做，而不是陷于这种莫名其妙的
情绪当中，
情绪性的事情、
尽快尽快摆脱出来，不要着急，不要心慌、
不要暴饮暴食，
不要暴饮暴食。
嗯，让我们一起大声的念出不要
暴饮
暴
食，
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不要
暴
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不要
No。
When stars were falling, when I felt broken, I will remember you felt the same。
温馨提示：虽然本期标题的名称非常的诱人，但是会议的结果是我们并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希望被标题骗进来的听友不要给我们差评。
可以可以，
感谢收听本期现实肤浅，这是一档为相似的想法干杯，为不一样的观点鼓掌的播客，肤浅的记录了我们的日常所见和个人化感受。
你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现实肤浅进行收听和订阅，订阅后可以第一时间收听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在小宇宙上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愿意分享给朋友，我们在这边远程给您
鞠
躬了。
愿我们保持沟通，共同讨论。
I will remember you love the same.